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好，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震。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我们请到的是 Maggie，Hello Maggie。
嘿，你好 ，Johnny。
嗨，今天非常开心啊，因为今天正好我们节目嘉宾其实也很符合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栏目啊，我们是家庭生活栏目。然后呢，其实 Maggie 本身是家庭关系教练。Maggie 拥有这个心理咨询和教育心理学的两个硕士学位。我想了解的就是说，您可以简单描述一下这个职业是到底是做什么的吗？
好的好的，就我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的背景哈。我大学呢学的是英语教育，所以毕业以后呢就在当时在大学里面教了四年的英语。后来我觉得需要进修一下，那我就申请了教育心理学的这个就是继续深造啊，就到美国来，当时是教育心理学的那个专业。但是我在读教育心理学的过程中呢，就无意间发现了心理咨询这个专业，当时至少我在国内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心理咨询专业，也没怎么接触过心理学。所以接触了以后我就感到非常非常感兴趣，然后我认为是我自己需要的，当时我自己感觉特别需要。后来我拿了先拿了教育心理学的硕士，然后就改了专业，改成了心理咨询的专业又拿了一个硕士，这样是两个硕士学位。那我做心理咨询师呢做了很多年吧，做过这种传统的心理咨询一对一一个星期一小时这种。后来出现了网上心理咨询，那我也做了几年的网上心理咨询。我为什么就是从心理咨询师有点转到这个家庭关系教练是因为我自己参加了一些这个教练的课程2018年的时候我自己独立职业了就是专门服务这个华人家庭华人群体独立职业。那我没有这个独立职业的这种经验那我就去参加了一些这样教给你怎么职业啊怎么创业这样的教练课。然后我就发现这种形式非常非常的强大哈，效果非常强大，因为它是用就是有这个群体然后呢也有这种个人的一对一的这种教练。我就特别特别喜欢这种形式，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这个算作是 business model 吧，从以前的一对一这种非常传统的心理咨询就把它改成了教练形式的，实际上后来出现的这个网上咨询呢，也已经跟这种教练形式的就是非常相似了，就是你可以比较自由你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你可以通过这个语音的形式，你可以通过视频的形式，你也可以面对面，就是非常非常自由。所以我觉得确实是是我更喜欢的一种我们叫这个帮助人的方式吧。那我从2020年底开始做现在是2025年了我认为自己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家长也都很喜欢。
我先给您往回捋一捋就是说您说您是过来先是读教育心理学，本身您是英语教育的这个本科对吧，然后您读了教育心理学读了一半，然后你觉得这个心理咨询似乎是您更需要的，而且您也说到是您自己需要的，就是您内生的这个需求，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这个是学了心理咨询知识以后才知道的，就我从小就是很焦虑，焦虑水平比较高这可能跟自己自身的一些这个特征有关也可能跟生长的环境有关系。
所以先是自我疗愈嘛。
确实是先是做的自我疗愈，好多其实学心理咨询啊或者是心理学啊大概都是出于本身的需要啊，学了以后哎自我疗愈了以后啊，然后再去帮助别人。
OK， Maggie 您是山东人吗？
青岛人。
青岛人，对，就是那个三河四省特别卷的那个省份之一，对吧？
啊，是的是的，山东省很卷。对
对，
但是当时我们我是70后嘛，当时其实还主要是卷的问题，我觉得主要是成年人哈，从老师到家长，就是不是非常懂得怎么爱护孩子的心灵吧。也是我自己分享过哈，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当时数学很不好，可能四个题答对了一半哈，所以就是50分嘛。然后那个数学老师班主任啊，姓李，是个女老师，就让我站到这个全班同学的面前，然后就批评我嘛。我当时哎呀，小女孩啊，才7、8岁了，就哭哈。然后他就强行的啊，把我的这个胳膊给我拽下来，就是一定要让全班同学啊毫无折拦的看到我的这个当时非常尴尬的、非常恐惧的那个小女孩的样子。对，所以
所以现在
此类的事情。
对，所以现在心理学您学了之后，您觉得这是有点创伤吗？
这是创伤，是创伤。所以我一直到其实到高中高二的时候，我对数学都是一种恐惧心理。但是我高二的时候遇到一个特别好的数学老师，也是班主任，姓陆，我非常非常感激他。他就是用这种非常温柔的方式是去引导你去开导你。所以我数学一下子就开窍了最后考大学的时候成绩还不错，所以比较幸运吧。
所以当您在进修的时候，您就是从心理咨询角度啊或者心理学角度，你觉得这个是很有用的，所以就转型了嘛，对吧？其实您还有一个角色您没介绍啊，就是我看您的那个一些背景，您还是这个，对吧？国内家长都会特别爱听，就是您还是 Stanford 孩子的妈妈，对吧？这个也是就是我想看看，就是您的这个育儿路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无论是国内也好，包括之前我在西雅图生活的时候，我们在身边的这些华人家庭的圈子吧，都是卷啊，鸡呀、鸡娃呀，对吧？或者就是大家就是不确定啊、恐慌啊，然后就是习惯性的那种自然资源短缺导致的，就是我一定要就是名校啊，所有的资源给都是身上。您觉得这个对于包括您刚刚自己讲到自己的儿童成长，包括您现在也是个就是我们说成功的妈妈，您觉得哪些是对于孩子成长最重要的？他有没有阶段性？
我觉得对于孩子成长最重要的就是首先是身心健康。你如果牺牲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去追求成绩、追求名校的话，这个是得不偿失。而且呢，你肯定是有一天你会非常的后悔因为孩子的状况有一天会非常的糟糕，就是卷不动了、走不动了因为我们平日的时候就帮助很多这样的家庭。对，
您刚才您刚才提到就是说您特别喜欢这种教练形式的这种跟家长来做这样的跟或者说跟这个 client 对吧，跟客户来做这样的方式 compare，就是去对比这个传统的这种心理一对一咨询，那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传统的心理咨询呢，它是就是先是认定你是有问题的，对吧？你有了抑郁你有了焦虑，然后呢是去治疗的这种形式。那教练的不同呢，就是教练是帮助你达到一个目标，从 A 到 B 你现在在 A， 然后你想去 B， 那教练呢就是用各种方式手把手的带着你教给你一些技能帮助你移除一些障碍让你去 B，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像我刚才说的这种教练的形式就是很自由很灵活。那比如说我现在帮助家长的方式，那我自己呢有我的录播课家长随时听反复听这一些是基础内容然后呢 也有这种一对一，里面也加了一些这种传统咨询的啊、这样的元素，一个小时的一对一。那还我们还有小组，小组辅导，就是这个小组是很多家长特别喜欢的，因为就是家长在这个小组中进行讨论的时候，他会发现哦啊、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啊、面对这种困难的家长啊、其他的家长啊、跟我有这个相同的处境，所以就减少了很多的那种羞耻感啊、愧疚感啊。啊、对，这个其实对尤其是我们华人家长来说啊，其实是影响非常大的一种心理。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叫 support group 啊，支持组。对，而且作为教练啊，你可以比较自由，比如说有我的那个学员妈妈，我都跟他们见过面啊，线下见过面。对。只要我们不造成伤害啊，我们的这个是本着去帮助的这样的原则就可以。而且就是做教练呢，不受这个心理咨询的一些限制。如果我是仍然以心理咨询师啊在进行职业的话啊，那我们家刚从宾州搬到了田纳西哈，比如说我在宾州拿的执照，我就只能帮助宾州的居民，但是我们华人群体对吧，好多住在加州啊、西雅图啊，啊我也有西雅图的客户，然后住在纽约啊，对吧？做教练我就不受这种限制，因为我是以课程的形式，对，国内呀、其他的那个亚洲国家的家长，我们都帮助过，这个是优势，对。
明白，明白了，我懂了。那么就是您在这个作为家庭关系教练的时候，这个可以给我一些比较就是您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或者说比较奇特的案例吗？帮我分享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一个比较相对在保护隐私的情况之下可以分享的案例。
对，可以分享，因为这些家长哈、我帮助的家长有的是比较注重隐私哈、就说哎呀千万不能啊把我们的事说出去、但是有的家长他们是给我许可的啊、就是可以分享他们受帮助这个然后改善与孩子关系的这个经验啊、也是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获益。我举两个例子吧，一个就是我们帮助过一个家庭，当时的妈妈来找我的时候，就是发现了孩子有这种自杀的倾向了，已经就是他发现女儿在跟自己的朋友text message 的时候都说到哎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妈妈就报名上了我们的课。就是才三个月的时间吧，很快啊。那我们就本来呢，妈妈是为了孩子好，对吧？要求孩子当然成绩好啊，多吃蔬菜啊，啊，注意营养啊，早睡觉啊。但是呢，就是这个孩子呢，他是刚刚经历一些比较大的变动啊，比如说刚从一个城市搬到了另一个城市，也是换了学校啊。然后呢这个对他影响比较大，因为他是离开了他以前的好朋友啊，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所以这些才是孩子觉得哎呀我真正需要去适应去帮助的地方。但是呢好像妈妈父母不理解他啊，一个劲儿还给他施加压力，按时洗澡啊，按时睡觉啊，所以就是孩子就反应就有点激烈。那到后来我们就是教给妈妈哎怎么样跟青春期的孩子啊去共情啊，去多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然后这个当然要求要提，但是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先连接再改正啊， connecting before correcting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你没有情感连接的时候，那你的这些要求对孩子来说就是压力。但是你有了情感连接，对吧，孩子感受到了哎家长的那份关心啊，那份理解，那他就更愿意去配合。所以就短短的时间哈这个妈妈就是也是就对课程的内容吸收的非常快，改变的也非常快啊，也有爸爸的这个配合啊，然后这个女儿啊就哎呀跟他就很亲密了，撒娇啊，跟妈妈一起什么看电视啊，啊，妈妈一下子觉得妈妈感觉也很好，然后呢，也看到这个女儿，哎，慢慢的回归了家庭啊， 嗯，所以我就想，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改变啊，真的不需要惊天动地，你也不需要去给孩子什么花费大价钱啊，其实就是家长的一些觉知啊，学习就是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需求，然后呢，在语言啊、行为上做一些调整，你就能看到孩子身上巨大的改变。所以这个孩子啊，后来就是成绩全 A 啊，好像除了体育不是 A 啊，其他的文化课啊全都是 A 主要是呢就是跟父母还有自己的siblings 啊，就是亲密了好多，所以这种就是很家里这种其乐融融的状态，对吧？嗯，父母也不用再担心了，他以前是有这个割伤啊自杀的这种。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啊，就让我觉得哎特别的欣慰啊，也觉得自己做的事情，
非
比
常
较
有
有
价
意
值
义。
啊，有
嗯，
意义，有价值。
对，
对，所以，
然后
你再，您继续。
然后再举例子的话，就是近两年哈，近两
嗯。
年还让我非常感慨的就是我们接触了很多的像电信的这样的孩子的家庭啊。你可能也知道这种社会风气，其实不仅是北美其实国内也有很多很多对这样的案例。
对，确
那我
实。
们就是可能2023年啊左右，2022、23年，就是在我自己已经报名上课的家长他们就发现自己的孩子比如说他是为了老大报的名，但是呢老二出现了，哎，怎么开始什么男孩子留长发什么啊抹指甲油这种现象。那我们是用的同样的方式就是教给家长怎么样更好的去关注这些孩子的需要通过这个改善关系来帮助孩子，然后我们就眼见的这个孩子，哎，慢慢的他就从本来要走那条路的本来要就是受这种 transgender 这种风气的影响就要走那条路的我们就看他回归家庭，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这个。青春期男孩子的这种活动中来，
对，这样我有点疑问啊，我有点疑问，跟您 clarify 一下，就是
好的，
说，所以就是您的观察是这个 transgender 这是一个风气，可能是小朋友在青春期，小朋友他觉得很酷，我身边有好多人做这事儿，所以我才
对于好多孩子来说是
有
这
蛮多
样，
人是这样的，对吧？那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小朋友他可能就是可能发现自己不一样，他可能是个 homosexual，他可能是有这样那样异装癖，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他这个，
这是几个概念哈，是需要区分的。对，homosexual 这个我是认为哈，这个 homosexual 就是同性恋嘛，这个属于性取向就是他喜欢谁他是喜欢异性还是同性？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来找我的家长也比较少主要是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你喜欢谁，是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没有影响的。我刚才说的这个群体就是 transgender，就是跨性别，尤其是那一些要通过吃激素做手术来跨性别的这样的青春期孩子，就是我的这个关注是非常非常的 focus 的。成年人，你30几了你经济独立了，你呵呵这个我不管呵呵，这个你有这个自由，OK 那你如果这个10几岁的孩子你突然的，哎，大部分的时候呢，家长都觉得，哎，我孩子从小到大非常的，就是典型的一个男孩子，那就我发现我们华人群体中绝大多数都是男孩想变女孩所以这个跟美国还不一样，美国是绝大70%以上都是女孩想变成男孩，所以你看这个是有文化差异的，是受环境影响的，呵呵，对吗？所以来找我的绝大部分是男孩想变女孩，家长就说，哎呀，从小就是很典型的一个男孩，但是到了青春期，12岁、13岁，有的是到高中的时候，或者是大学的时候，家长突然发现，哎，孩子怎么在吃激素啊？哎，怎么，孩子突然宣布他是成了另一个性别，对，所以同
那
性
这
恋
个，
还有跟。这个异性，就是那个叫crossdresser 异装癖
异
还不
装
一
癖，
样。他要是说，哎，男孩子想穿女孩的衣服，这个我们也不 过多干涉，我认为不要过多干涉哈。你就像那个伊能静的儿子，对吧？哎，他打扮起来，哎，他觉得是一种艺术啊。然后呢，全都拿下来以后，他觉得这个满足了自己这种审美需求以后，那他人家自己宣布了，去年2024年5月份啊，他从纽约大学毕业的时候。受到过采访啊，他就是向全世界宣布，我就是个男孩子 ，OK。但是呢，哎，我有的时候喜欢穿女孩子的衣服 ，So what？ 是吧？
嗯。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定义上有区别，对吧 ？Homosexual 跟 transgender 这就
不一样的
，transgender
是改变，对这些孩子认为，哎，我可以改变性别啊，可以从男变成女，然后我有一天我不想当男。当这个女的了，我还可以再变回来，因为意识形态，这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一代的孩子，他从小就是受到的这样的啊，这个教育，这种熏陶，很不幸。
那这个通过就是您的教练课，然后改善亲子关系，其实是可以解决掉这样的问题的，对吧？就是。
对，我们有很多的成功经验，因为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发现呢，大部分这一些孩子他并不是凭空的，哎，啊，我就这个突然就有了这样的念头。这些孩子哈，就至少是我们接触的啊，家长找到我的，家长也都是看了我分享的这个视频啊、讲座啊，啊，就是有了共鸣才能找到我的。因为我们是发现这些孩子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啊，他们本身呢可能就是有焦虑、有抑郁，然后呢。就是家里的这个不管是父母之间，或者是父母跟他们之间有很强烈的冲突，也就是说啊，他们在家里面很难得到归属感啊。这些孩子呢也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花大量的时间在网上，所以就很容易就是受到啊，你比如说这个 YouTube 呀啊，还有国内的其实也是很多的。啊，小红书啊，啊，哔哩哔哩呀，现在好多好多这样的，这样的信息，
一些 pop culture 的影响，
对对对，所以就是然后呢，就是好多人在告诉他们，哎，如果你有不开心，你有这一些不开心啊，那哎，你很有可能呢，啊，你这个换一下性别就好了，你吃一下激素就好了啊，就是我们的孩子太单纯了啊，就是。就是这些已经有内心这个创伤啊痛苦的这些孩子，他们最想做的就是急于摆脱内心的痛苦，但是呢他在现实中啊就是又不知道怎么去做啊，可能父母也没有意识到孩子的啊这个问题已经这么严重了，所以就很容易受到这一些影响，自己通过什么渠道什么搞激素啊，青春期阻滞剂啊，对。那为什么通过就是父母的学习可以帮助到孩子呢？啊，就是父母给孩子这个更多的关注啊，就跟我刚才讲的思路是一样的，了解他们的困难啊，了解他们在这个现实生活中的啊种种的挑战，然后帮助他们回归家庭，帮助他们啊来解决学习上、社交上那有的时候呢是孩子是有这个多动症、自闭症，对吧？但是孩子不知道啊，或者从来没有得到过诊断，但是他觉得哎，我吃了激素以后我感觉好多了啊，因为那些比如说男孩就是吃那些激素，那些激素是给更年期的女性吃的，就吃了有什么作用呢？它首先有这个镇静的作用，哎，让你感到啊不那么烦躁了。这么孩子就觉得哎，我吃对药了，我是应该变的，那但是呢就是没有解决他根本的问题，就是你吃了药了以后啊，你可能啊你社恐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你这个比如说孩子如果有多动症、自闭症，你执行功能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所以很多孩子就是我经常也在小红书什么油管上看，他们吃上激素以后有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好像蜜月期，哎，感到好一点了啊，但是呢最后还是意识到了，哎，我好像越来越痛苦了啊，然后有的孩子会继续走下一步。那我们做的呢是尽早的就是发现孩子有这方面问题以后啊，家长尽早的给予帮助。
所以您切入的角度，就是在尤其在这个教练式的课的切入角度，更多的是让家长掌握这个技能，对吧？就是蛮多人，我也见过很多家长，就是觉得我这孩子出问题，我把孩子带过来不是我的问题，就你帮我修好，对吧？就跟个机器零件似的，你帮我修好，然后我也没那功夫，我也没那个，您见到过这样的家长吗？
是的，很多。其实我一开始，我刚2018年刚刚开始职业的时候，我是去帮助孩子的啊。我就说，哎，因为当时我发现好多孩子有网瘾嘛，啊，所以就是我当时是帮助孩子的。很快我就发现，这个孩子的问题是跟家庭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啊。然后那个如果家长愿意跟我合作啊，我们通过交谈啊，就是父母改变一下对待孩子的做法，或者父母之间啊改变一下，提高一下他们的关系，那孩子会变得越来越好。但是很多家长呢，他们就像你说的，他们不愿意参与进来，你就是给我把孩子给我这个改好就行了。那我能做的就是真的微乎其微，因为孩子特别是未成年的18岁以下的，他是生活在这个家庭这个环境里面的啊。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孩子就像鱼缸里的鱼一样，对吧？你如果是鱼缸里的水，这个环境是不健康的话，那鱼是要生病的，对吧？你不能把这个鱼捞出来治这个鱼，你是要调理这个水，把水调理的健康。所以我才从帮助孩子，变成给家长啊开这样的一门课，提高家长情商，助下一代成功啊，这个转变又证明了是正确的。
对，
那
所以
我的家长啊，来找我的家长也都是愿意为孩子，为了帮助孩子而自己来学习和改变的。那一些啊，就是这个我就是想让孩子接受帮助，我自己不参与。那我们就不是同一路人啊，这样的家长，对，我们
他得
是
有一个基本
帮不了
的，
的，
有一个基本的
基本的意识觉悟，
，OK。对，所以说到这儿的话呢，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您认为一个所谓典型的中国家庭，它在亲子关系啊，包括夫妻的关系中，普遍存在哪些特点和挑战？
亲子关系上哈，我觉得就是太强调硬件，所谓的硬件就是成绩呀，体育比赛拿第几名啊，作业做没做啊，全都是这些硬件的东西。比较缺乏呢，就是重视这个家庭的环境。哎，我们这个家庭是很轻松的啊，充满乐趣的，这个我们有共同。度过的这样的时间比较缺乏这一方面，夫妻之间就是也比较类似哈，大家过着过着都成了 roommate，都是完成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些事情，但是呢，就是互相之间的那个这种情感连接，情感上比较欠缺，所以过着过着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
就是搭伙的是吧？
对，这个婚姻过得也是没有滋味啊，然后亲子关系也是越来越紧张啊，孩子很多的问题。
你刚刚提到这个，比方说硬件啊，就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可能有一些家长还有困惑。那我爱我的孩子，我希望他好。那我能提要求吗？我不就是我提要求，其实很多家长就是这个咱们中国老话叫，这个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长远，对吧？我今儿跟你叨叨，对吧？我今天给你提出各种各样的期望，对吧？事实上是我的人生经验呀，对吧？社会是很残酷的，我给你天天给你弄个蜜罐似的，你出去你受不了，这怎么去 balance 这个事儿呢？
就是就父母的责任哈，是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独立的啊，然后可以为社会有贡献啊，独立于这个独立的在社会上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可以提要求啊，肯定是有的时候就是孩子的一些行为啊，比如说刚才说的啊，孩子吃激素，对吧？孩子的行为是需要家长去纠正的。但是呢，像你刚才说的啊，就是家长给孩子讲道理，这个是讲不通的。 啊，或者是施加压力啊，孩子玩手机啊，然后呢，哎，我就把孩子的手机夺走，那这个是不是对孩子好呢？是对孩子好，但是这种形式是不 work 的，是无效的，就尤其是到了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孩子是要反抗的啊，有的时候是要动手反抗的，有的时候是要拿刀子反抗的，有的时候孩子要从楼上跳下去，这些我们都见过啊，这不是我耸人听闻，所以对叫什么
耸人听闻，
耸人听闻，对，这些都是我们见过的，所以就是你不管对孩子提什么要求啊，都要以良好的关系为基础。孩子得真正的感觉到啊，你很尊重他，你很理解他，我们经常说的听到他看到他，对吧，你比如说那孩子就是过度玩手机是不是好事，那肯定是对孩子有害的，但是你家长有没有去了解一下孩子为什么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在手机上，那有的孩子他没有人陪伴啊，对吧，就是比如说家长啊花一天什么12个小时都在上班，孩子长时间的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面，他干什么？他可能还很害怕呢，啊，他很孤独呢，他干什么？那只能上网，对吧？所以你家长你不能只是哎不准玩了啊，或者我没走没收我断网，那你的这些行为就会使孩子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他甚至会啊这个重度抑郁啊，甚至会这个恐惧啊这个焦虑，所以你得理解孩子需要什么。那比如说断网啊，断就是戒断手机网瘾这件事情怎么来做呢？你需要家长去给孩子创造其他的哎能给他带来乐趣的这样的活动啊，比如说哎带孩子去打球啊带孩子什么去公园啊，对吧，让孩子感受到这种从其他的途径感受到乐趣，他才能代替对手机网瘾的这种依赖，所以这个是要关系做基础的。
所以就还是，就首先孩子还是要被看见、被听见，然后要有
陪伴、
被陪伴、
理解，
对吧？
嗯，
被理解，然后要，所以还是您前面说的，就是 connecting before
correcting，
所以就一定是要，就是所以家庭的首先责任应该是亲情关系。
是的，你有了那我们呢就是。有太多这样的案例了哈，你亲情关系基础打好了以后，孩子他自然的他就去做他应该做的，我们说应该做的事情，学习啊，健身啊，就是你这个家庭的关系调整好了以后，孩子感觉就好了，就这一点很重要，孩子只有感觉好的时候，他才会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孩子的内心里面很多的愤怒，很多的委屈啊，很多的不满，很多的伤心难过，你想想他是没法去集中注意力去好好的学习的。
所以就结合这个呢，就是我正好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改善这个家庭关系的时候，那个它的核心矛盾是什么，那么解决的这个关键突破口在哪里
啊？我觉得核心的矛盾啊，经常就是家长用力用错了地方啊！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家庭哈，就是经济条件都不错啊，所以舍得大把的给孩子花钱买手机、买名牌啊，这个报这个班报那个班，就是孩子需要的不是钱啊！我听了最近哈，听了不止一个家长他们复述孩子对他们讲过的话。说啊，你们整天啊花那么多时间上班赚钱啊，你们有没有想到啊，如果我不在了，你们赚这么多钱有什么用？你想想这句话多么的让人心酸难过。
对 对。
所以就是现在动不动啊就哎这个孩子自杀那个孩子自杀了，对吧？这孩子也都听得到这种啊这种新闻。对吧，那有这种想法的孩子其实内心已经有很多痛苦了，所以我就说家长用的劲儿用错了地方啊，他们认为我去拼命的啊，我给孩子赚钱，我给他啊以后准备那一栋房子，这是爱孩子，但是呢他们恰恰的就是miss 掉了啊 这个错失了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中最重要的是给孩子的这种陪伴，让孩子感受到关心啊，跟孩子去交流，这些东西都不花钱。
嗯，所以换句话说，您认为这个家长其实与其努力去赚钱，还不如把这个，其实换句话说，再换句话说，就其实家长的陪伴是更 valuable， 当然也是更贵的。
要有平衡啊，我也不是说哎，所有的家长都应该待在家里面啊，不赚钱了、嗯。要有一个平衡，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意识到那个家长对孩子陪伴的重要性，满足他们心理需求的重要性，这才是一个啊培养孩子成为一个身心健康人的基础，而不是啊你给他去买栋房子啊，你给他去，
你讲的
把他送去什么国外？
对，你刚刚讲的这个就是平衡。这个平衡怎么找到，就是这个怎么，就是这有一个量化的东西吗？比方说一周几次，还是说有这么一个量化的东西、
啊、问题很好。就是有一个很其实很小的一个技巧吧，可以说是，就这是哈佛大学的研究啊，就是如果这个家庭能够一个星期啊至少吧两三次啊全家一起吃晚饭的话，这个对孩子的学习成绩啊，这个身心健康、社交方面，比你给孩子去报什么课外班、文化课啊，都要这个起的作用都要大得多。这个可以量化吧？
嗯哼，这是一个 quality family time，
是的，
对吧？更加重要。OK。那么下面
就是让人啊，我多说一句，让人很心酸的就是，我听说啊，尤其是在国内，就是有的家长从幼儿园开始就把孩子送那种叫什么寄宿，送寄宿啊，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啊，我觉得家长干什么去赚钱去啊？我开工厂，我开公司，我忙着赚钱去了啊，我觉得这个是违背了啊孩子成长的这个规律的。
嗯，回到这个问题，其实我倒想起另外一个，就是挺有趣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两人结婚要领证，对吧？你有证，然后你当爸爸妈妈，其实包括我自己一样，我自己当爸爸，我觉得我挺 ready 的，是吧？结果就是真正生下来之后，就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完全没有准备的，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就是换句话说，就是现在人家说现在的这个父母也很纠结，就是上一代父母的育儿方式我是不认同的，对吧？然后呢新的育儿方式我们没找到，就是市面上没有一个非常 clear 的，对吧？一个 guideline 在那儿，你应该怎么样，包括小朋友闹腾啊，对吧？他有一些你从一个小 baby 的时候到他慢慢长成一个 toddler， 然后变成一个这个要是准备上学，包括上学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包括上学其实尤其华人家庭又很 care， 那你能不能升到好的学校，什么好的小学，好的中学，对吧？那里面有很多，你也知道那个妈妈群里头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分享，哎，你得做这个，你得补那个，对吧？那就他就是家长没有无所适从，那是不是需要有这么一个，有没有就是包括因为您在这个包括职业啊，包括您刚刚讲哈佛大学研究啊，有没有这样一个研究说有这么一个我们说就是 parenting 101的这样一个入门的课程。我现在听下来就蛮有必要，就是什么是最重要的，对吧？那现在有没有就是在家长说好我准备，就包括您刚刚说的有些我的理解可能很多家长他其实他是主观逃避，因为他不在行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给爷爷奶奶，给外公外婆，给甚至有寄宿的太好了，我交给寄宿的，因为我实在是 handle 不了这个养 baby 这件事情，我就交出去了，对吧？然后他认为这是没有问题，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大伤害，他主观上不知道，对吧？那能不能就是有一个好，你生 baby 之前我们有一个 parenting 101，就是你知道你要就是 what are you gonna get into， 对吧？ 然后我应该做怎么样准备，有没有这样一个东西？
我觉得非常有趣哈，你提这个问题。你以前采访过的那个查理哈，我们就是合作过哈，办过讲座啊，然后读书会之类的，就是其实我们过去的这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哈，我们在讨论搞一个父母资格证书，我们不是经常说对你干任何其他的工作你都需要一个资格证书，
对exactly。
做父母这么重要的工作啊，我们没有这个东西都是无证上岗，对吧？
对，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吧，就是想搞出这样的，刚刚起步啊，想搞出这样的，就是不同的阶段啊，比如说零到三岁，对吧？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阶段，然后三到比如说10岁啊，这样，然后青春期，甚至呢就是。在孩子出生之前啊，父母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哎，你可以差不多知道啊，我们是 ready 了。这个就是父母的育儿理念啊，比如说我们遇到很多父母育儿理念是不一样的夫妻啊，爸爸认为啊孩子该学理科，妈妈认为孩子该学文科，很多不一样的，对吧？那你的这种冲突会影响到孩子的，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说，比方 college。大学招你一个学生，你是 college eligible, 对吧？你的分数到了，你年龄也到了，你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就跟我们爸爸妈妈就是说，好，我到结婚年龄我也可以生宝宝，你是就是 parent eligible, 但是你是不是 parenting ready, 你是不是 college ready 一样，那你没有 ready 嘛，你需要什么 qualification, 对吧？
这也是给有心的父母啊，就是哎，真的就是想那个，做孩子的啊，这个符合条件的啊，这样的合格的一个父母。当然，有的父母啊，只管生不管养，那
对他没有那个他没有那个觉知觉察，可能他 for whatever reason 吧，对，那回来讲讲可能。听众最想听的，来讲讲你们 Stanford 妈妈的育儿经验。对，其实
我儿子申请斯坦福，实际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就是惊哈，当然肯定是个喜，但是是个惊喜。
那么
我们没有去想着去奔腾啊，奔这种什么名校的。
就是他有一个，比方说。你要去问一个包括国内的或者说可能一些传统的中国家庭会告诉你我做了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就是特别这个 bar 特别 high, 然后小朋友也特别紧张，然后其实去年今年这个 admission circle 也有一个 college admission circle 也有一个非常吓人的新闻，就是一个在美国就所谓最好的私立高中Philips Academy Andover 有一个韩国裔的小朋友，就是你看他所有的就是 on paper, 对吧？就是 perfect SAT score, 然后这个 perfect A student, straight A student, 对吧？然后也是什么社团的 leader whatsoever, 然后被所有的藤校都拒了，然后他最后一个藤校拒了的第二天还是当天，他就留了一个 note, 就是 I'm sorry, 然后嘣跳楼了。
一个韩国的韩裔，
一个韩裔的孩子，对，就是，这个当然我就觉得，当然本身也其实有一点是这个小朋友，首先他父母也不在身边嘛，对吧？他自己的期望啊，就是他这个他最脆弱的时候，是吧 ？Nobody's there, 所以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就是包括很多包括这个 college counselor。对吧 ？College admissions counselor 他会就是把这个就把这事儿会就不像您刚才说的云淡风轻啊，他会说哇这是个 big deal 怎么着，就看得特别重，就像这个韩国孩子一定是看得非常重啊，他觉得似乎就怎么着了。那就您刚才给我描述的这个云淡风轻的一个就是怎么能够怎么样的个态度是对的？怎么样云淡风轻又能拿到一个似乎很不错的，就是您是怎么看包括您带您的小朋友的时候有一些什么这个就是其实就很多家长他不是升学焦虑嘛， 对吧？那怎么样去调整心态呢？怎么样平衡？
对，我是觉得就是不要把进什么样的大学当做一个，哎呀，就好像是一个，就是人生的什么，好像有点终点啊，哎呀，这是我的一个，怎么至关重要的一个目标。当然了，进好一点的大学哈，是有一些优势的。那我们当时就是一直是，没有把这个当做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目标哈。我觉得我们家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是身心健康啊，然后呢，就是只要看到哎，孩子他的这个能量啊，他都是用在对于自己有益的啊这样的事情上啊，比如说学习啊，比如说哎他爱好的啊，比如说什么跳舞啊，什么还有缝纫啊，他还比较喜欢搞 fashion design 啊，就是他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平衡的状态，而不是啊到了比如说到了什么十年级、十一年级。啊，就好像要所有的力气啊，就是牺牲很多其他的很多东西，都要啊，所有的力气全都用在这上面。我们一直就是希望他处于一个哎你自己良好的状态，然后呢，你能冲到什么样的学校，你就是什么样的学校。那即便是你这个学校哈，其实我儿子他还考虑了一些我们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学校。那如果他喜欢那样的学校，也可以啊，因为这毕竟只是4年嘛，对吧？你四年以后路还长着呢。对，就我们没有说，就是把这个东西抬到一个太高的啊那样的位置上。就是保持孩子的这种活力啊，就是还是身心健康，身心健康。就是有的孩子呢，他们是在申请大学的过程中，我觉得是受到了重创的啊。因为我们见了很多的例子，就是孩子哎去的大学真的是不错的啊，有的是同校，有的是排名什么前多少的那样的学校，上了一两年以后休学了，回家了，对吗？那就是说，就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好多问题家长都没有发现，然后呢，申请大学的时候就是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个孩子给推上去了，但是可能那个学校这样的学生。进入到了那种名校里面，压力对他太大，压力对他太大，他承受不住。那像这种孩子呢，我觉得还真的就不如去一个，哎，他能够既学到了东西，又就是能够好好的享受这4年大学生活的这样的学校，没有必要去追求。我确实知道，尤其是就两边都有吧，国内和美国的家长哈，但是国内的家长我接触过那种，其实孩子基础真的不怎么样啊，英语学习起来很吃力，但是家长送到美国来以后，你必须进入前30哈，进入前30啊，这太不可思议了啊，就是家长什么都不管，我不管你孩子原来的水平是怎么样的啊，我也不管你孩子是不是这个很喜欢你学的东西啊，你学的科目，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我花了这么多钱，你要给我进前30，这种就是不理智，不理智。就是这个孩子即便进了前30啊，还有很多的苦头在等着这个孩子和这个家庭。
明白。
就是你要放长眼光吧，你怎么减轻自己的焦虑呢？就是要放长眼光啊，不要把这4年看的给他这个过多的重要性。
对，确实越是泰然处之，反而越跑得好一点，也不用特别执念在这儿。
松弛，很多孩子呢，就是申请大学的这个过程哈，家长的那些焦虑让孩子很焦虑啊。那反而呢，其实我觉得他在这个申请的过程中，写 IC 呀、或者是什么面试啊，他不能，你一个人紧张的时候，你就很难发挥出自己最好的那种状态来。
讲到这一点的话呢，就是您知道，就包括您也关注到，就是国内现在小红书啊，各种 social media 啊，对吧？其实包括很多不同的这个，现在是一个全民叫什么个人 IP 打造的一个时代，很多人可能在上面他去散布一些消息，可能是更多是 更多是为了让你焦虑，然后他说好，我可以解决你的焦虑，对吧？然后呢，您在这说的说就是 please 不要焦虑，松弛一点，对吧？那就是什么就换句话说就是国内这种焦虑是内卷嘛，对吧？包括其实包括就是惯性的，像您说的，他惯性的，即便到了美国，他还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人家。我今天刚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就是那个有点命啊，这个说法就是说那对青蛙就是即便到了换了一个地方，它还带着它那个井，它始终是在坐井观天，就是它即便换了一个环境，它没有我换环境，但是我带着我那井的，我还是只能看到这么大一个口，对吧？其实我的环境已经改变，它没有感知，就是那您会对。就是这样的学生啊，家长啊，就是那我们怎么样去超越这个内卷，对吧？就是那我是不是有些人其实就是包括极端，就是说那我躺平，我不卷了，我躺平，我摆烂，这两个极端，您怎么看？应该怎么样调整？
我觉得家长要提高认知吧，认知提高了，你就不会那么的被人割韭菜啊，被人就是去影响。对，就是做家长啊，就是要有智慧。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哈，我想到的两个例子，就是一个是尹建莉啊，就是写那个《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啊，他就是举了个例子。他女儿读小学还是中学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卷啊，对吧？他老师要布置任务嘛，给学生就说大约是哈这样的一个例子，说哎这个题啊或者这个单词什么的，回去孩子每个人都写100遍，那这个是任务。然后呢，那尹建莉的这个女儿呢，她就是写了几遍以后，他觉得他会了，然后他就很想出去玩儿啊。那妈妈呢，好像也问了林建立，也去问了问老师哈，说哎，我女儿已经会了，可不可以不写100遍？老师说不行啊，我们所有的学生全都要写100遍。那林建立啊，就跟女儿说，你去玩吧，剩下的妈妈来给你写完。我觉得这是有智慧的父母，就是他能看到孩子整个人的需要，作为一个人的需要。而不是啊这种形式，哎，因为老师有了这个命令，学校有了这个命令啊，就这个必须要这样做，而牺牲了孩子去放松玩耍，这个对孩子才说是，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有呢，就是朱国平啊，我们是哲学家作家，对吧？他说了一句话啊，哎呀，我觉得怎么说呢？当时是对我还是很有触动的。他说好的父母起到的作用是要保护孩子不受这种有害的教育体系的伤害。
很有智慧哈，很有勇气。
很有智慧。对，你并不是说啊这个我就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华人家长就是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对吧？
对，
当然一个老师如果非常对这个学校啊非常非常的关心孩子，就像我前一段时间做了个视频就是他如果是一个非常爱孩子的校长学校的话，哎，那我们去跟这个学校合作。其实我很感谢我儿子的高中，也不是高，他五年级的时候就进去了，一直到12年级。它是一个磁石学校 Magnet School。 然后我们作为华人家长其实带着很多就是华人父母的特征。其实我孩子他9年级是高中嘛，我们在他7、8年级的时候很紧张的，就说哎呀，你一定要进入一个好高中啊，进入高中马上就要去为大学做准备。所以儿子一进9年级高中，我就去问他们的那个school counselor 啊，学校咨询师，我说孩子现在开始需要为申请大学做什么样的准备？然后他们 school counselor 说，你们刚刚进高中，第一年的任务就是适应高中生活 ，OK， 适应高中生活，对，然后这一下 子哎，就给我打消了我的顾虑，我们就按照学校的节奏走。但他那个学校呢，就是我儿子毕业的时候，他们是全美第四，全美第四的高中，就是一个其实呢，竞争也挺激烈，但是他们的从学校咨询师到大部分的老师哈，当然也有那种就是让孩子和家长很不满意的老师，大部分的老师他们都是从这个孩子的整体来看啊，即便是他们申请完了学校以后，大家都在等通知的时候，他们的老师、校长啊，还有那个高中部的主任，还组织了给这些12年级的学生组织了一次，就是聚餐吧，聚餐啊，就是家长、志愿者啊，也都准备了好多好多好吃的，哎，就是让学生啊来享受美食啊，大家放松放松，玩玩游戏。那当时呢，他那个校长和高中部的主任啊，全都跟学生讲话了，说啊，现在我们知道啊，你们心里都很可能很着急啊，很期盼啊，最后的拿到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啊？但是就是就这只是你们人生的四年，这四年啊，就是不论你去什么学校啊，你只要是在成长。你只要是在哎学到了新的东西啊，你在成长，交了很多的朋友，那你以后仍然会很成功，很幸福。就是帮助孩子打消这些顾虑，对吧？给孩子减轻压力。所以我特别感谢他们那个高中，我们基本上也就是随着他们的这个节奏来的，所以我们没有在孩子申请学校的时候给他这个哎呀怎么包装啊找很多外在的资源。
OK， 那这时间非常快，马上我们的节目时间要到尾声了。最后那个就是，因为这个其实我还有蛮多问题没有问，呵呵，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 Maggie 上我们节目啊。那么另外最后就是说，那如果我们电台里听到 Maggie 的这个节目，然后对 Maggie 的这个 program 有兴趣的话，怎么找到你？
我的那个我有视频号，我有公众号啊，视频号就是家庭关系教练 Maggie， 公众号啊是同样的家庭关系教练 Maggie，
就可以搜到你，对吧？
可以搜到我。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那么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您上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 Johnny，那先这样，拜拜。
好。